那么导师呢，我们不要管他，因为你左眼是一个很宽广的世界，
这个世界
你就不要去管他，
这个世界太广，因为刚才你说的不对，我们不是故宫的分院，也不是，我们完全可以自己决定所有院桌啦，其他的。当然，文物要需要跟他们借来展览，要跟他们谈。可是怎么样表达，完全是我们有一个完全绝对的权利去做。所以这个空间很大。
是，
我们不单是自己团队做，我们现在有计划是跟一些外国一些学者。香港学者可能找一些内地故宫专家，以这个团队来做一些研究以后，整个解释很立体。
嗯，
这个也是我们过去比较小在博物馆，因为博物馆你说的很好，单一的，我从考古，我从美术考古去出发，就艺术史去研究。可是我们将来可以用其他社会学的这个眼光去看待。科技发展时的历史开始来看待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不同这个学科可以在我们这个项目展览里头有表达，所以怎么样去立体化我们这个中国文化、故宫文化，是将来我们希望能做到的。
我觉得你这个态度一开始就比较清楚，就是我是开放的，我是多元的，可是我是建筑在整个故宫所能够提供的，还有整个中国其他博物馆可能提供的这些文物，
是，
然后来探索。
嗯，
那么这个话就比较可能性就很多嘛。
是，
那我觉得在香港这个地方呢，这种多可能性的这种探索呢，是很有意思的。
嗯，
因为这个不是其他地方，中国其他地方所给的框架。
是是。
你的框架比较少，
嗯，
甚至现在根本没有框架，
嗯，
啊，可能是你在定框架，
也是比较经常变动的。关键我们现在要开启找很多朋友谈，究竟就是，大家有意见，这个馆，因为很多博物馆在全世界都是馆长是权力最大的，所以我就自己能力不够的话，我就靠我的同事，他们多给我一些想法。我主要精神说我给他们做两件事情，一是解决困难，第二是找钱，找多一点钱过来。因为我们现在大家知道西九龙这个财政状况不太好哈，我们这个可能两年之后没有薪水了，没有薪水以后怎么办呢？请你到来当馆长多义工这个情况，所以我们一定要
不香港有个优势，香港有很多富豪，是吧？这些富豪也很有意思，这些富豪呢经常对一般的这一种什么什么展览啊什么兴趣不是很大，可是对大的展览，特别是对故宫的展览，他们经常愿意支持。你看现在北京故宫的像有一些修复计划、重建计划，都是香港的富豪给钱的。
今天我留了两个位置给我个朋友，姓林先生，他说他早一个月捐了1500万给中文大学，中文大学这个校长也在了，他说捐了1500万眼科的，然后我今天留了一个位置给你，你起码要给我150万。
所以这方面其实很有意思。我觉得呢，许多这一些富豪呢，他钱多到一个地步，他想要做一点事情，那么做什么事呢？他往往就想要说，我要做最 splendid 这些最高的，让人家觉得我对社会有贡献或文化有贡献。所以我们就发现，北京故宫后来得到许多香港的这一些捐助，其实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嗯，
就是他们自动自发去找故宫要给钱的。
是啊，
所以这一点呢，就说你也不要说这些富豪就是都贪得无厌，他们也想钱太多了，我想他是钱太多了，也想要做点事情。
关键你就要给一些好的项目给他，因为霍校长在呢，我这个是一个，我跟这个陈院长谈起这个，不好意思，我是中文大学的，要申报的，谈到一科学生这个功课太多了，毕业以后有时候太窄，他有时候应不应该把他，中文大学比较好，因为他们对一些有理念， 就是我做医生有一个理念出来，复古社会啦，做研究啦，比较能不能在这个专门训练以外给点文化训练啊，这类的情况，这样我愿意跟你合作啊，这个专门给里面一些同事，专门给一些啊、怎么样活动给他们，当然我们一起找钱。
还有一件事情，香港这个的一个优势，就香港有很多非常优秀的收藏，很了不起的收藏家，因为中国这么近百年来很多动乱呢、啊，所以有许多东西都留在香港，流落到香港来。所以香港有很多收藏家并不见得是大富豪，可他收藏了很好很好的国宝。那么这些东西他累积起来以后呢，对他们来讲，他们也觉得他们担负一定的文化的责任。那在将来，他们有许多人其实跟我讲过，就希望他的收藏不要散掉。换句话就是，并不是说是哦，我收了这些都是钱，我到了将来年纪大了，我要不然当遗产分给儿女，或者是我这个到时候拍卖掉，不是他自己拍卖，经常儿女都把他拍卖掉，
是
吧？
是，
因为要分财产嘛。我们看到很多这种例子啊，
你
一旦把这个文化的遗产留给了子女，特别是众多子女的那种状况，他们对这个遗产的态度就是这是钱，啊，这就很不好了。那在这个状况之下，比如说香港的故宫，它就有一个可能性，让这些非常好的收藏就捐到故宫收藏起来。在国外经常办的事情是这样，就是因为他们收藏也很辛苦啊，他要保护这些宝贝啊，他们经常就把这他们自己的收藏呢借给博物馆，啊，一借借了几十年
不还的。
你是打算不还的？
是不还的。这是这个裴海里说的很好，就是
没有啦，他们没有说不还，
我们不还给他。
往往呢，就是这个收藏家到后来就想想，哎，算了吧，他们收藏的很好，就留给他们吧。然后就自己，你们到那个外国图书馆，那个博物馆，经常看到说是这个是谁的，什么 Annenberg Gallery 是吧？这个是什么什么人的画廊？这个是什么什么？其实那些都是原来是借给他放在那里的，后来就变成了那个馆的收藏了。这种状况我觉得对于保护香港这些收藏家一生，他们经常是一生收藏的东西呢，最后能够变成公共的财产，这是很了不起，这也是一种贡献。
裴海里讲的很好，这是关于香港收藏家也是现在我们工作一个重点。两点，第一，我已经跟一些收藏家工作了，他也准备捐一些很好的东西给我们，可能我们在今年年底就会，如果是谈得好的话，可能有一个正式公报，也是我们管理图这个主要的产品来源之一。这个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将来我们会有展览，专门把我们香港收藏家的故事说出来。
是，
香港收藏家里说的很好，刚才说他们收藏不是做买卖，都是自己个人的兴趣，自己做研究，很多只收不卖。
对啊，
然后呢最后以后又怕这给儿女散掉以后呢，就捐给很多一些，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香港收藏家跟其他很多内地啦其他地方不同。所以我自己有点感觉，我希望把一些这么好的香港故事说出来，
是非常好。我觉得真正的收藏家都不是为了金钱，
是
他都是为了自己的兴趣，这当然是有。另外呢，他觉得这真的是宝贝，啊，那他要把他们集拢来，因为往往他收藏都有一个专题的，
是
收藏陶瓷的收藏陶瓷，是吧？收藏书画的收藏书画，
是
啊，有人专门只收藏书法，是吧？这种很多的，那经常呢是他们花毕生的力气，因为他专注。他对全世界只要这个东西出来，他有的时候志在必得。我们也听过一些故事，就是这种收藏家为了收藏破产的，啊，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日本的那个收藏东洋陶瓷博物馆的，是吧？他是大企业家，他 他收藏中国的陶瓷，收藏最好的陶瓷啊，那么最后搞到钱全部周转不灵了，周转不灵了，最后这个苏米托姆就是那个帮他，苏米托姆帮的方法就是跟政府合作，政府给我盖一个博物馆，东洋陶瓷博物馆，那么我把这些东西统统都这个我等于说是叫政府帮我保管，政府来经营，所以现在世界上东洋陶瓷最好的一个博物馆在大阪，
是
这个是一个收藏家开始的，其实这种例子也蛮多，中国也蛮多，这种故事
很多了。
你比如说是你像香港艺术馆徐百斋收藏，徐百斋刘先生并不是很有钱的，
是啊，
他就是一辈子在收藏，最后捐给这个香港艺术馆，有徐百斋画廊嘛，大家都他是明清的，他主要是明清的收藏。
裴凯，你也没有收藏的？
我没有什么好收藏了，
只要有了，
我有一点只是我喜欢的东西，
啊，
很简单的。你问问我太太，
没问题。这个收藏家的合作还有一点我要补充，现在要想起，因为另外收藏家的合作也可以跟他们合作做一些教育用途，因为我们现在很希望多一点给学校的，因为比如说中国文物中国历史，如果你当给他一些照片啊 image 啊晚上他们可能就是感受不了的话，如果我们看一些收藏家合作问他们借一些东西，送到学校给同学们摸一摸，这个可能不太贵的东西，这感觉学校都不太一样，可能这个如果在座有些收藏家的话，等一下要报名，把你的产品借给我们，给学校。
对，要保持联络，保持联络。
啊，
我们是不是聊得差不多了？开放给大家问问题
啊好，我给再多一句，给大家报告一些，我们香港馆的情况。
对，
这
个你应该
重要了，
这个很重要，你要讲一讲以后这个有一些怎么。开展以后想要做些什么，
还有
一般人，我们怎么去看，
是这样，我就说几分钟。这个馆现在进行得非常非常好，我们现在准备差不多盖好了，这年底在十月份应该盖好以后了，我们就展厅做一些报展工作了，故宫文物会在明年五月份就运到香港，又九百多件，我们这个时间非常紧，因为故宫文物不能一来就要放到展柜，我们的展柜是最好保安最好，我们大约是明年六月底七月初就开馆了，开馆刚才说了，因为我们的面积不太大，可能就分段这个收费啦，这个进场收费还没有定，希望能给这个是香港人的地方，能不能给我们香港这个市民有些优惠啦，这个我们还没有定啊，所以叫
明年五月，
明年七月初吧，
七月初
嘛，这个按起来时间没问题，经费没有问题，不用众筹，大家不要怕这个情况，因为上马会有钱，这个钱呀，我们要管理得非常好哈，这个馆就是开幕以后很多活动了。教育活动啦，还有一些大家都可能有兴趣的，我们又会在今年年底嘛推一个义工，大家义务工作，很多我觉得很多朋友都有兴趣参与我们这个香港故宫一些工作，尤其是一些退休啦也好，年轻人也好，就是这个概况了啊，这个管理情况，这个还有一点就是可能我以前说多的是一些文创，可能刚才等一下有朋友问的，我们文创也是我们一个重点，现在我们要准备跟故宫谈，我们做文创就是一定要开发有香港特点的香港特色一些文创产品，这个我们会找跟一个香港一些设计师艺术家合作，做我们有几个香港品牌一些东西，我们一个这个销售一个对象有电商啦，网上平台啦，香港啦，内地啦，还有国际，这个出版也是一样，所以我们要看我们这个要打进一些国际一流的博物馆旅途的商店都能买到我们的书，买到我们的文创产品，这个大概这个情况，怎么我们开放给
大家问问题，
对话
好不好，
什么问题可以问
啊，有问题举手，因为我们有一个麦，
对，
有问题吗？
哎，后面，
后面，
后面有一个朋友。
你好，吴馆长，刚才你说就是这博物馆将来会就是尽量做的国际化嘛，就是跟其他国家的博物馆可能交换那个展品，嗯，这个是很好的事情。但是呢，现在好像香港文化博物馆已经在做这一些了，不会不会是重复了这个功能了？嗯，反而我建议，因为台北博物院不是有很多的那个藏品嘛，据说他们每年轮换，要几十年都展不完，能不能就干脆就借他们的那些展品？既然大家都叫故宫了，我们来北京的也来，台北的也来，那我们就更可以发挥这个故宫博物馆的这个作用了。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那
我以为你答，
你回答，我回答，
我回答了，我回答了，这个专业问题。两个，第一个就是我们跟外国博物馆合作，会不会跟现在香港一些文化博物馆啊、艺术馆、历史馆重复？不会的，香港700万人口，一年我们做三个展览，他们可能每年做两三个展览，十个展览不多。以一个大国际城市来说，应该更多一倍就可以。关键就是大家之间一个协调，不会一年我们做一个法国的展览，罗浮宫，他们要做罗浮宫，这个就不好了。所以我们现在跟他们有联络的，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们是比较，做一些是过去没有做的啊，比如说刚才我说的伊斯兰文化，我们是偏向于。然后我们做一个伊斯兰文化，是我们有一个，因为老实说，我们这个研究团队这个力量，比他们强多一点。因为我们这个大部分我们这个研究员、副研究员都是博士，都是在外国研究，所以我们看一些课题的话，一定有一个研究。比如说伊斯兰文化，我们会看跟中国文化、伊斯兰文化、欧洲、意大利啦、印度文化之间，这个时候就可能在明代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所以这个不会有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比如说你谈到这个故宫文物，将来其实我们开馆以后呢，我们有九个展厅，长期有五个展厅是有故宫文物在里头，另外两个展厅是香港主题，一个就是香港收藏了，另外一个就是香港艺术家一些新的创作，另外两个展厅就是专题展览，我刚才说的世界文明的展览会在这里。有没有机会跟台北故宫合作？当然我们希望有了，有些比如说富居山区图，如果能在香港合在展出，我太好了。还有很多这类的情况，可是刚才台湾故宫这个情况，裴海也说过了，有一些因素不是我们能解决的，这个要需要一点时间，可能我们先从人员交流啦、学术交流开始。这个因为博物馆，我看不是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一百年的事情，将来一定有机会的。
我觉得吴馆长讲得很好，我在台湾长大的，所以我很了解那些状况，而且台北故宫的那些人我也比较熟，他们也很愿意做这样的合作。可是有一个可是台湾有许多的政界的人时常强调一件事情，说台北故宫博物院里的东西一旦进入中国共产党所影响的地区就完蛋了，就拿不回来了。这个论调还蛮多的。所以呢，在台湾许多人不愿意去碰这个问题。因为我不是在博物馆工作，所以我可以随便讲讲，所以我也理解、这个、
你随便讲啦、
我也可以理解这个吴馆长他们努力接触，而且那边的博物馆的人呢有许多也愿意，可是这个东西是超越他们的能力的。有一天，不过刚讲很好啊，博物馆不会说是只有五年十年就没有了，那它一百年要下去的，那么总会有一天，说不定你提的这个问题就可以实现，那一天就非常的好了。
你说哪一天是什么哪一天？
我又不是这个搞政治的，我怎么会知道啊？学历史的人只知道过去啊，不能够预测将来。
不是嘛，我们历史就会为了改善我们的将来
改善将来，所以你在改善嘛，是吧？
你要一定要对将来有个估算才能用什么
行动。不，这也是真的，就是说学历史的人呢、哦，往往因为看整个历史的潮流的变化，因为他有一些过去的经验，所以知道有一些情况可能会发生，大概会发生，而且在往往我们你讲估算的意思就是说，往往我们会估算短期、中期、长期，啊，那么短期的是最不能预料的，
是
呀，可是中期、长期，你比如说十年、二十年以后、一百年以后，大概会怎么样？我们往往会说哦，有这个可能性，可能性并不表示一定要实现。所以历史学家不像算命的啦，算命先生给你一个东西，因为他是算命先生，他的职业是那个。
我们做一个研究是建基于很多史料啦、分析啦。
是、
是。哎，我们
别的问题啊？
第二个问题，哎，
那边
有没有？这边，哎、
哦，
三个，一出上
三个，轮流的，好
不好？
轮流，
我记上你。
郑先生、吴先生，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现在呢，北京故宫呢有这个App， 在微信上有 APP。我想问一下，香港故宫博物院会不会推出这种香港本地的这个 App？ 然后还有，比如说是推出这种数字化的文物库啊之类的这种网上平台，方便市民去考察这样子观察。谢谢。
这个你不会回答了，
是你的这个专利了。
对，你现在那个手机还是太太控制怎么样？
我不会用嘛，
所以很麻烦。我发的东西都是太太先看。这个问题我回答了。这个是我们这个也是我们重中之重。整个来说，我们这个数码化了也是，这个不单是我们在香港，我们现在看的是内地，因为将来我们面对的观众不是香港观众，还有内地观众。这个跟多内地观众沟通，我觉得也是我们将来要做。现在很多内地观众对香港很多不好的一个误解，我们对他们也是有这个沟通，民心相通是我们需要做。所以我将来我们要拓展一些，我们先从台湾去做起来，然后其他内地观众，将来我们可以跟他们很多内地一些，比如说旅行团过来啦，我们会做很多一些。导游这个培训，保证他不会乱说话。将来，这样也是叫我们将来这个我们现在旅游这个情况，这个不要说。将来我们可以开拓很多一些，我们会准备明年有我们今年应该今年年底已经我们有这个我们这个 Facebook， 我们这个 IG 会做的，我们会用全新的方法，是可能我们这个平台是有一些是给专门给女孩子看的，是啊，有一些是给旅游，有一些是生活。我们不会开一个平台叫故宫文化，这个可能没人看。一看女孩子购物的时候，看到一个很好的故事，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真的，我们就把我们故宫文化渗透在不同我们生活不同的旅途。我们会找一个专门公司要给我们做，所以我们今天
有一点女性主义的是吧？
是，完全是。我们两年以后会做一个。专门做女性的展览，现在因为我们这个统计过来，我们管理头这个女性比男性多得多，是73:比，非常非常之严重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我们要开拓一些平台了，我们可以做，然后可能在年底我们可以开拓内地微信，我们专门有个团队是专门，明年我们有自己的网页，我们这个两方面来说，内容传播还有做生意。因为现在很多我们这个文创产品生意都是网上平台做的，所以这个也是对我们整个挑战，就是博物馆怎么样面对新科技，这个包括在展览、在社交媒体、在做生意，可是有一个关键的，有说我们非常重视内容。刚才说，比如说我在旅行平台可能有一个故事是故宫文物的故事，我们一定要保证它的内容不会错。不会一些给一些不正当的，我们会是关于一些宫廷斗争啊，你斗我，我斗你了，这个不有这个说的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情况。还有两位在右手边，刚才也举手了，白皙的，还有一个蓝皙的。
吴馆长和郑教授两位你们好，谢谢你们跟我们分享了明年啊故宫会开馆，令人听完之后心情非常的激动。想问一下您可不可以再跟我们多透露一点点，明年开馆最大的看点，如果您作为馆长推荐，有没有什么展览是特别希望跟我们在这里可以分享？谢谢。
退不了九八件，每一件都是精品。这个太多精品了，我们挑的很困难。你看180万件，我们挑的时候我们先有主题，然后挑出来我们要考虑到文物珍贵性啊，能不能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故事性啊。因为我们现在要，我的同事在这里谈到，我们先拍一本书叫紫禁城生语嘛，我们有100个文物，有100个故事。我觉得他们写的时候呢，不要写这个描述他这个传统的做法，用什么物质啦，表达什么，一说说说他的故事，现场的故事，乾隆的什么东西啦，跟他母亲有什么关系啦，然后说的故事。所以每一个100个故事有不同的观众，当然有些是国宝中的国宝，这个可能在香港只能来一个月时间啊，这个现在他们还在审批，其中有不少是不允许离开内地的啊，我们希望他们能特批，这个我们现在希望在10月份可以，我们就达成协议以后了，我们就对外有一个公报。
这个蛮好的，因为有许多东西是绝对不可以到境外，可是香港现在已经不是境外了嘛，是吧？
不行，
而且特别是一个故宫馆，
境外更境外了，境内更境内了，
特别是一个故宫馆，所以这个特批的可能性呢就有，所以这是非常好的事情。
是啊，好，另外一个朋友，这个前面这个，
前面这位男生
，
在前面，
对。
谢谢两位的分享，我刚才想问的问题啊，这位小姐已经问了，所以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中国踏上了国际的舞台，开进了这个康庄大道啊，我们的这个社会复兴啊，除了我们经济的繁荣以外，其实这个文化，我们香港应该。就是有一个文化基地是很好的，这个方面，还有这个艺术啊，经济啊，学术啊，数学啊，物理这些科学全部都要，我们才能够建筑成一个健康的社会。所以，如果我们要将这些元素聚到，或者是传到下一代，这些学生。心理，那么你们会用哪一个方法去给这些下一代的人去介绍，或是融汇到中国的文化里面？因为我明白这些中国文物都是多年来的文化的尖端，就是每一件文物都是每这个朝代。这个时代的梵高都是一个喜马拉雅峰，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我想问问郑教授和吴会长去解释。
好，
谢谢。
你先说。
你那个问题讲得非常好，其实你的问题里头已经隐含了答案了、那这个答案其实就是我们大家都要齐心合力好好的做，把自己的本分做好。你比如说博物馆，那么就尽量展示最好的东西，解释的最好，让年轻人能够理解。那其他呢，学校啊，那么在做学术的，做物理的，你还提到做物理的，做化学的，做数学的，做所有的人都要把自己能够做的，你在你分内能够做的做到最好，那这样子香港才有前途啊，是吧？你不能说是把所有的东西都推给吴馆长这个故宫博物馆去做，那也不可能。他能够做的最好的就是把一些历史文化的宝贝，这些文物传统介绍给年轻人啊，让他们理解这个脉络，让他们知道从古到今 很多人都在努力，很多人都做出这么好的东西留给我们，那我们也要做好，是吧？所以我觉得你那个问题是很重要的，对于整个香港将来是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要把自己的本分做好，你不能说什么都不做然后就要啊。那么这个往往就是一个富裕社会经常会出现一个状况，就是小孩长大没有经历过任何东西啊，他没有经历过这个努力得到，哎，反正是通通都有的啊，社会都提供了。那这样的话，一个社会很即使是很繁荣，经济很好，慢慢它也会走下坡的啊。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开个故宫馆来从文化角度来提醒年轻人，我觉得有意义的。
对，我这非常赞同张教授所说的，第一，自己做好自己，可是我们会帮你们，就是我们要找人去帮助你。刚才我说我们希望给提供多一些机会给年轻人，第一，给他们多一些机会学习，另外就是参与以后能有积极一个，就英文说是 empower 他们，就是他们可以做一些事情出来。现在有时候年轻人就是信心不够，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倒带机会，我们就当然文化不是一个唯一将来你有找工作啦大事业的机会，起码是一个把你能力发挥出来，所以这个我们会想好啊，怎么样去做这个，我们可以跟不同这个团体合作啦，给他提供的机会了。其中一个我们现在的扣上是搞一些是年轻人一些文化领袖训练课程，就是在暑假挑一个比较好的年轻人，可比如说跟内地一些年轻人一起考察，我们提供一些好的最好的课程给他们，从不同一个文化机构去考察啦，有一些工作啦，我们会做这类的这个事情。我要补充一点，就是我这个我不太悲观，因为在刚才在开这个研讨会之前，有一个年轻人过来，他在准备到今年九月份到北京大学练这个考古博物馆，
人人都要念考古，
考古博物馆硕士。哎呀，这个很困难的行程。然后呢，两个礼拜前有一个晚饭，有一个女儿，她这个妈妈这个女儿要到英国练一个文物鉴定。这个天啊，一个小女孩已经她现在还是中学，明年才就大学。然后早几年呢，有一个要练文物保护，就问我的意见。如果以前呢，十年前呢，我就劝她不要练了。没饭吃了。现在不太一样了，我们觉得这个机会还是多，这个年轻人他是积极，我觉得现在慢慢来说，年轻人对于文化，对于一些我们中国文化啦，这个兴趣蛮多的，
是
关键就是能不能我们多创作一些机会。所以刚才我说为什么文创，我希望能做多一点的话，可能现在的设计师可以利用一些中国文化主题做些创作，将来可能做成就一个很大的事业。
嗯，这很好的。
好，有没有其他问题？
其他问题？哦，这边还有一个
。
哦，后面还有。
后面两个。
哦，这最后两个问题。
这个两个问题了，我们要五分钟，又复返个。
谢谢。我就简单说一下吧，因为我其实我是中文老师，然后我之前在开幕式有跟王博士聊过，就是希望博物馆能更多的接近儿童或者幼儿，让他们能从小感兴趣。但是我刚刚想到另外一个问题是，有没有可能就是把博物馆里的某些东西，因为现在很多大众都很喜欢玩游戏看动画，有没有可能往这方面发展一些周边的产品，除了文创以外的。谢谢。
文创游戏产品
有啊，很多我们现在想的很多了。当然他这个我们现在这样的是希望把这个故宫文化中国文化渗透到每一个领域，什么情况都可以，你吃的也可以，玩的也可以。因为当中我觉得现在其实这个动漫呢，游戏比如说三国志都是非常流行的，如果我们能把它故宫反而来说作为一个产业多好啊。当然他这个我们要一定，我们自己要定一个先后的工作，这个继续 priority，我们不能所有东西都做的，所以这个往来说，将来我们如果觉得我们有资源 有可以有朋友帮我们就做这个，我们已经约好了 Daisy， 我们约好了一个腾讯，他是看看数码了，他要做游戏的，看看我们能不能有一个合作的机会。因为我们好处，我们是把握内容，把握文物资源，我们能跟故宫合作谈，然后透过我们跟其他伙伴做，这个比他们自己跟故宫合作方便得多。这个也是我们香港一个作为一个协调者一个优势。还有最后一位，
最后一个问题，这位女士。
你好啊，两位讲者，我可以用广东话吗？
啊，可以，
对，听得懂吗？
冇问题，
陈教授，对对对，系一个简单嘅问题。我想问咧就系、是、明年就开馆啦。咁其实嗰、那个而家政府自己点样去预计嗰个观众群？因为嗰个观众群喺都好重要。我哋当然系开心见到香港故宫落成啦。但是我們都即是怎樣去吸引，剛才很多問題都是問怎樣吸引年輕人。其實故宮就代表了中國文化，那個觀眾群的預計，當然現在有 COVID-19， 其實個館整個設計那個預計個觀眾群未來講一年或者是未來幾年會是我們都很歡迎，因為我們大灣區我們很歡迎內地或者甚至內地不同的城市的自己都是中國人來參觀。但是我們不好意思，但是我們 最想見到就是香港人自己都很歡迎這個故宮。我想吳館長分享一下。
好啊，
你的問題，
我的問題來了，這個太專業了。我們現在看起來，如果是疫情控制的话呢，我们可能每一年参观人数是150万到200万人左右。可是我们这个馆不是太大，200万人是差不多，可能多一二十万以后差不多已经满了。太挤的话感受不太好，对文物也有一个危险，所以200万人是差不多。如果兼顾上的话呢，可能我刚才说一万人就是这个，所以我们可能就是每一段有多少人去看。我们现在估计是本地的70%左右，这一年就是140万是本地，非本地的包括内地跟其他东南亚了外国了30%左右，30%左右。当然这个就是股市，我们过去跟康文署啦还有其他，可能我们这个因为过去很多康文署的博物馆非本地是比较小，我们觉得香港故宫应该是很多。当然我们具体操作还这个很麻烦，比如说我是一个假设问题，如果我们说我们能不能本地人非常低门票可能就是不收的话，如果我们要定这个 quota 名额的话，怎么去定很麻烦。学生有多少，旅行团有多少，老人家有多少，一些比如说如果我们教导一些收入比较低的，所以这个是关系我们这个社会功能，我们这个社会责任啊。如果我们收费，如果有一些比较收入低的家庭能来爸爸妈妈带小孩子一同去看的话是多好。所以我们现在要想这个安排是关于我们的观众，刚才这个观众谈到这个观众群是怎么样。当然我觉得到博物馆参观支持我们一个发挥我们这个功用一点，我们有一个教育中心，整层楼有一个400座位，一个演讲厅，有这个有其他一些活动室，这个是不收费用，还可以安排很多一些活动。我们现在要思考一些活动，包括一些复兴中国文化的，我非常希望搞书法，书法这个
好啊，
当然我们要用最高的标准，教这个观众怎么样去把这个高的水平的书法做好。这类的文化艺术班我们会去将来会做的。所以这个还有一个，除了我们的教育中心以外，刚才我说我们还有活动到学校。之前我就跟在中央电视台问的，我可能我们要搞一个车流动的文物医院，文物收复的医院，可能如果我能找到钱的话，我需要一年300万。 你帮我找好不好？这个车可能到学校以后呢，就很多的活动。所以这个在我们国安旅途以外，我们还有很多外卖可以送出去，所以受到这个受众就数量就比较多。当然，这个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观众是什么样？观众群有多少？我们的服务能针对他们这个需要？我们需要多少人手、钱，还有多少这个朋友？好像你帮我做，
一直在派任务，
派了，当然派了。认识我是一个，你都不太幸运了。
不会，
太太会投诉你。
不，我觉得吴馆长刚刚讲一个很好，他在思考这一些将来这些观众涌入之后，那么怎么处理本地的观众跟外来的观众？就我们可以想象，这当然这是猜想，中国大陆这么多人啊，不只是大湾区了，他去北京故宫很困难的、啊、你要进去北京故宫，现在根本这很多人到了北京然后排也排不上，他去这个网上预约不上，根本就没办法。我认得好多人都到北京，后来就哎呀，很失望的回走了，进不去了。你想想看，14亿人，那北京故宫，他怎么容纳法？所以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会不会以后有很多人要跑来香港，看香港故宫的一些故宫宝贝啊？那你这个怎么安排？另外呢，我想吴馆长刚刚提了一点，就那票价假如不一样的话，那会不会有人到那里说怎么票价不一样？你这什么意思？是不是有歧视？是吧？
是啊。是啊，
那这是不是很不好？我自己个人有过一次经验，我在印度啊去参观一个特别的一个展览，结果它上面很清楚的标明，英文的标明是说我叫200卢布还是什么？Rupees 啊，就我去的时候，他要我200美金。哇、哦！他说200是200，可是因为你是 foreigner 啊，
你样子，
那我就很不舒服嘛，我就觉得你这是有点诈骗嘛，是吧？我不只是歧视了，不，这是有一次很不好的经验。
是啊。
所以你这个东西就产生到你对观众你也要一定的责任。
嗯，
你怎么处理我不知道，我想吴馆长比较聪明啊，他很有智慧的。
不是
啊，他可以解决啊，还有他的团队
是
吧？
是
他会把这个问题想清楚啊。那么当然你说是国际的友人啊，世界各地的观光客他要涌入，你怎么处理？
是
吧？他看不到是不是他会失望？
是
等等，我觉得你那个问题是很重要，他们操作的问题。
佩凯放心，
只好麻烦了。
你来，我不收你的钱，你要给我工作就可以了。
啊，我做义工，他就这意思。不是国外所有的大博物馆都很多义工，而且呢，经常排都排不上，对吧？而且义工也要训练的，要
香港故宫很麻烦。我觉得如果我们要招聘义工，很多很难过来。
要
可是
要培训的，
这个我们是相方的，不单是你给我服务，我有一点经验我会给一些义工，这个也是大家之间，所以这个中间可是我能容纳的一定有限。
那当然
是，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挑战，这个往后再想。
台北故宫博物院，你想要当一个义工，那简直是难如登天
啊！
那不知道几千人、几万人在那里排的。
哎，皮凯，我有个经验很好。有一年我去台北故宫见院长，贵宾坐在那里，然后院长介绍这两位是我的志愿工作者，哇，多自豪！这个故宫院长见外宾，两个也志愿工作者，然后等一下他带你去看展览、你看都好，这个荣誉感。
你们大概去过台北故宫博物院，讲解员大多数都是义工，
他们这个穿得非常好，自己做的旗袍非常漂亮的，自己出钱，他没有什么巨马会的，就是他们来。这个感觉就是、这个、
因为是一个 honor
非常 honor，
他觉得这简直就是不得了的，他的身份啊，故宫讲解员呢、啊， 不得了啊！我们今天很谈得很好，不过时间已经过了，
过了，
超时了，
超时要爆款了、
非常谢谢大家从头到尾能够参与我们，
谢谢
、谢谢吴馆长，
谢谢，
我们预期香港故宫成功
好了。